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的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想今天是这个黄老师特意感谢黄老师能够把我能够请到我们这个邀请啊，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分享。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Living Hope 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啊，叫参加在2020年进入到 Living Hope 正式的加入到他这个团队里面来参加这个 Living Hope 的服事。而这 Living Hope 呢，是我们3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儿童的助养的施工。我想在中国呢也建了三个孤儿院啊。那现在呢，我想把我 share 一下我的这个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呢就是新希望的施工的一个简介，然后我再开始啊。
新希望全球施工成立于1989年，目前总部在宾州。过去30年，神使用我们在亚洲、中美洲和非洲，用同文化和跨文化宣教的方式，把福音传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我们的主要事工是资助传道人以及对传道人的培训、孤儿救助、医疗宣教、青少年夏令营和冬令营。在南亚，我们在缅甸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建立了20所基督教学校，除了文化课还有圣经课。我们希望这些在当地历史上第一次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长大后能成为当地的首批基督徒领袖，以改变他们长期以种植鸦片为生的落后和悲惨的历史。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我们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救助一群特殊的被抛弃的孤儿。他们的母亲因生活所迫出卖肉体当了妓女，以致他们亲生的子女流离失所。天主教的影响在中美洲已经有了500年历史，但是如今当地民众的天主教文化已经脱离了属灵的争议。女孩子平均怀孕的年龄是14岁，70%的家庭没有男人。这种文化导致了政府腐败，民间充满了帮派、毒品，儿童流离失所，民众唯一的希望就是长途跋涉北上，跨越美国国境。近两年来，我们动员了北美华人教会和南美华人教会一起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开始跨文化宣教，主要是扶持当地福音派教会能够在他们的国家和民众当中掀起福音的热潮。我们的宣教是通过对传道人的培训、妇女领袖的培训、开办季节性圣经学校、孤儿救助、派遣短宣队开展 VBS、 医疗宣教、儿童事工、监狱事工、青少年足球事工、印第安部落福音事工、探访贫困疾病及无望的民众，与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向他们传福音。当地的同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参与和支持，当地的天主教民众对基督徒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过去他们蔑视基督徒，现在他们开始感激基督徒。那里的弟兄姊妹也开始感觉到他们在当地可以抬起头来。目前我们的事工是在洪都拉斯南部51所教会展开， 我们已经得到更多的邀请。今后几年，我们会在洪都拉斯的500间教会和地区扩展我们的事工合作。在非洲的肯尼亚，我们资助了一间有120个孩子的孤儿院。我们已经看到有10几位长大成人的孤儿已经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孤儿长大后能成为传道人、牧师和宣教士。在非洲大陆有200多万华人，但基督徒的人数却非常少。我们已经开始联系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和东亚的华人教会，向非洲派遣宣教士和传道人，并且在肯尼亚联系了当地的非洲教会宣教机构和为数不多的华人教会，能够接待支持前往非洲的华人宣教士及神学生，联合各种资源向那里的华人传福音。我们的倡导已经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相信神在肯尼亚的联合施工会逐渐扩展到非洲的其他国家。新希望全球，
感谢主。这是一个短片哈，来介绍整个我们机构该做的现目前这30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施工哈。那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呢，是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啊。那感谢主哈，我想我先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啊，在这里。好的，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就是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哈。那使用的经文呢，就是在约伯记的1章的10节。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圈上篱笆围啊？对不起啊，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啊，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的祝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啊，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这世界的风云，我们看饥荒、战争、瘟疫。主啊，你说这末后的时候，真的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啊，这地上有战争啊，饥荒和瘟疫。主啊，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也是你将要再来的啊，再来的这个信号。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现在在现场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将在世界各地的啊，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你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是主啊，你的保守依然存在。你的保守就是那使不使那恶者来侵害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主啊，将我们所需的，主啊，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听到说，主，我们这下一代的儿女们都应该起来。主啊，也为着我们这近前的下一代这信仰的传承，我们向你献上祈求。主啊，也借着一切的宣教的施工，主啊，我们就把这些一代的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些儿童，这些孤儿，这些寡妇，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也愿你自己来使用我们这一点点微薄之力，能够成为你自己永恒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们。感谢主。我想在这世界当中这风云当中呢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那一道的看不见的篱笆不仅仅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在非洲，在南美洲。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所永恒的盼望到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呢哈，我们虽然好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好像生活在一种安逸的里面，但是 瘟疫一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都已经恐惧战惊了，甚至圣经上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一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啊魂不附体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就是离我们啊从美国飞过去的话不远，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路程啊。这两个小时的路程在哪里呢？就是在啊肯尼亚啊，不在这个洪都拉斯哈。我想约伯记36章15节这里面，神的话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我想神把一些困苦人，或者是孤儿寡妇，或者是那些难处的地方，无论是现在的这个非洲，还是目前正在饥饿战争当中的乌克兰，我想神使用这些环境，就是要救拔那些困苦的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领他们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们面前的席上的必满有了肥甘。我想这就是神通过苦难来看到神的祝福啊。那么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呢是中南美洲啊，它离着美国呢大概有从佛罗里达飞过去呢大概有两个小时的地两个小时。我们从2018年开始呢进入了洪都拉斯的跨文化的短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施工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洪都拉斯来帮助那里的孤儿和寡妇。我们目前在洪都拉斯建立了两个孤儿中心，儿童中心，一个是在南部，一个就是在现在我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地方，叫洪都拉斯的印第安部落。印第安部落是在洪都拉斯的山区的里面，那是一群正在福音进入到这个地区，也是尚未得着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里的贫穷，那里的落后，那里的原始，使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我们需要在那个地方建立。那这是我们在洪都拉斯的印第安部落里面建立的第一所就是2021年去年我们刚刚建立的洪都拉斯的印第安部落的这个儿童中心。通过儿童中心呢，我们进入到儿童中心，现在的这个孤儿呢已经有50位孤儿，但目前呢还有这个150位孤儿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施工里面。那我们呢是帮助他们，一方面呢是帮助他们一天呢可以吃上两顿饭。那个地方的平均呢是一天呢能够吃上一顿饭一餐那些孩子们呢，这个你会看到基本上就是妇女和儿童是最多的在这个国家呢这个孩子的这个平均生育的年龄呢是在14岁，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孩子呢大部分他们就是孩子已经怀孕来抱着孩子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呢是你看到那个妈妈的妈妈呢才30几岁，而孩子呢才10几岁，手上呢已经抱着他的下一代这个孩子。所以那里的贫瘠那里的文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洪都拉斯这个地方呢是有500年的天主教的历史，但是500年的天主教的历史并没有改变那里的人民民众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洪都拉斯与在洪都拉斯的福音派的500间教会呢 其中的南部的五十间教会的联合会呢，我们与他一同的来合作哈，建立了第一所的，在2018年建立了第一所的在南部的孤儿中心，以至于我们在去年呢，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去年才进入到印第安部落呢，我们在印第安部落建立了第二个儿童中心。第一个儿童中心呢，我们现在有200多个孩子在那里面啊。这就是啊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的啊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你看他们穿的哈，基本上是我们带过去的救助的啊这些衣服哈。它原始的衣服的话呢啊是很是很原始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穿的就是我们啊从2019年啊开始呢就开始进入到他们那里的贫穷呢，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贫穷，而且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治政策各个方面呢哈，所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民众的贫瘠哈。我们去的家庭呢平均基本上呢是没有这个窗户的，没有门的哈。这就是他们的厨房啊，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啊这个这就是他们平时啊这个生活的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哈。那里的人呢就是说是印第安族的啊，也就是印第安部落的这样的人呢，他们平均呢都是很矮小，非常的矮小啊。我们去年的一支短宣队从美国过去的一支美国短宣队过去呢哈。我们就是在他这个印第安部落里面哈，本来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医疗的宣教，就是做其中呢有一个牙医，我们在那边居然上次呢我们这个去了以后啊，就是去年去了以后呢，就单单不是为了治牙，而是拔牙呢就拔了3天啊，就是那个地方的医疗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的贫瘠啊，这是我们啊其中的一些啊支柱的一些印第安部落的孩子的啊一些照片啊，这些照片我们现在目前呢有50个孩子得到了捐助啊，得到捐助呢就是一天一个1美元能够保证他们呢啊能够正常的饮食啊，正常的这个摄取这个啊这个营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呢已经建立了啊第一个啊这个教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啊，他们可以呢一个是在属身体上面他们呢可以得到这个喂养，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呢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能够学习圣经啊。这是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次这个敬拜啊这个儿童中心开幕之后呢啊开始之后呢教会第一次的敬拜。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哈，这个地方啊它没有人戴口罩，而我们进去的人戴口罩。甚至我们给他口罩的时候哈，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看全世界瘟疫都在蔓延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却没有瘟疫的蔓延。那这个疫情是没有的。那我们进去呢，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呢？是我们可能呢会给他们带来传染。所以我们要戴口罩进去。虽然我们做了这个检测，但是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保护当地的民众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一些孩子，那你会看到哈， 当美国的教会或者是其他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关门，都没有人来真正的来实体敬拜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哈是挤满了人啊，我们几乎都没有地方坐哈，都是站着那边。这些就是我们在那边的孤儿的项目啊，孤儿这是我们给他们带去的衣物哈，我就很快的来放一下。这是去年的7月份到8月份。当地民众的贫穷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呢很多年呢，我们一直呢带着我们美国的青少年进入到这个地方。我的第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洪都拉斯呢，是我带着我的全家，我的两个孩子一起进入到。我最初进入到洪都拉斯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家的孩子能够吃一些苦，能够知道这个贫穷的地方呢，还有吃不上饭的地方。但是虽然我是要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让孩子能够有一些感恩的地方，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到了以后呢，我们发现真正改变的是我们的孩子们真正改变的是不仅仅当地的孩子们我们去了之后，他们认识主。喜乐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带到这个洪都拉斯以后呢他们的改变。这张照片呢是14岁从美国去的一个德拉瓦州的一个教会的孩子哈。这个孩子呢进入到我们去了之后呢，每探访的一个家庭呢都让孩子们呢为这个家庭来祝福来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呢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的孩子呢去了之后呢我说那可不可以为他们家庭来祷告。而这个孩子跟我讲，他说叔叔啊，他们家啥都没有，你让我怎么祷告。然后他就开口，他用英文说，他说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祷告第一句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全场的孩子都流下了眼泪。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有的东西，好像我们现在的给予我们的，我们向主来祷告。今天我们的祷告会也是同样的如此的，但是我们真正面临的就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孩子们的祷告真正的是从地上的祷告带到了天上的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的祷告就是祈求那个在地上什么都没有，我们目前我们要向上帝来祈求。这个家庭呢是后来就我们一边的祷告一边呢翻译，这个全家得救了，全家信主了，他们的孩子进入到儿童中心。感谢主，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带领，一个一个的探访，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 youth 去了这些地方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以至于我的女儿第二次去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还去。虽然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我的女儿非常的挣扎。第一次去是2018年，我已经买了票了，然后我们全家都要去了，我的女儿就挣扎，她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我说为什么不去，她说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危险，会死的，所以呢她就不想去。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们父母亲和哥哥一起去，你有什么害怕的。她说我不想死。我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们一起全家死在一起有什么害怕。我说况且若是我们死了以后一起回天家又有什么害怕。所以这个孩子呢就离开了这个恐惧的心，就进入到就跟我们一起去了洪都拉斯。第二年回来以后呢他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还去。第二年回来以后跟我们的 跟我的太太讲，她说，因为他们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他们就说啊，你们将来以后要做什么？然后我的女儿就跟我的太太讲，跟我们讲，她说，我将来以后要成为一名宣教师，要帮助到啊洪都拉斯那里的孩子，她愿意能够去为上付上一些代价。当时我和我的太太流下了眼泪，感谢主。通过两次的短宣的体验，把这个孩子能够真正的带到主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他一生愿意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成为一个宣教师。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帮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已经远离了啊，都远离了神，尤其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啊，平均在北美的孩子啊。90%进入教会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95%的孩子呢都离开了教会。所以为了这些孩子们啊，我们向主啊来祷告。我想用最后的一节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啊的分享啊。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护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或者是虔诚，就是看护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想这是Living Hope最重要的啊一个意向，就是看护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想还有一段的话呢，就是在这些孩子们，无论是在非洲的孩子，还是在啊洪都拉斯的孩子，据我们30年的服事当中，啊，平均呢每10个孩子里面有2到3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全世界服事主的，或是牧师，或是传道，或是全世界的侍奉宣教的。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孤儿寡妇，他们虽然这些孩子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但是他得着了天上的父亲，他愿意用一生来去服事主。这是这个施工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这也是我们全家，我和我的全家都愿意一生来侍奉主，通过这样的一个施工啊，能够达到啊，能够帮助到这些孤儿寡妇。我相信耶和华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敬虔，我们的虔诚，我们在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护在患难中。我想这是啊，这是我就今天不分享这个洪都拉斯的啊这个监狱施工。监狱施工呢是非常啊震撼的一件事情。神就把我们带到了啊中国人带到了洪都拉斯的监狱里面，给洪都拉斯的犯人传福音。啊，我就放一段的视频就。
If there's anybody here that wants to truly be free of sin, libre de la muerte, free of death,
libre de la condenación eterna,
free of eternal condemnation,
¿sabe quién te da esa libertad?
Free to be freedom, to have freedom.
Cristo Jesús,
Jesus,
Cristo Jesús,
Christ
Jesus. Él te ama.
Él te ama. 这是我们在洪都拉斯的另外一个施工，就是我们进入到洪都拉斯的监狱的里面去给犯人们传福音。那这是我们经过已经2年多的施工哈，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施工以后呢，这个在监狱里面呢搭这个台子上面呢给他们开布道会， 而且呢，到现在为止有300多个犯人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当中的救主。这是我们去年8月份的时候，其中一个犯人哈接受，不仅仅自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并且他跪在台前请求这些犯人们一同的走上台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生当中的救主。啊，感谢主。这是我就简单的我今天的我的分享呢，我像时间的关系哈，到给我的时间只是到7:30哈，我已经超过30分钟了，我就很快的就把这个这个 slides 呢过滤掉。我想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想这就是短宣体验当中给我们家庭所带来的一个改变。这是7月份的短宣，这是8月份的短宣，这是我们今年2月份的短宣，4月份下个月我们还有一批短宣队是从波士顿去的，是医疗短宣在那里。我们一些孩子的生命的改变，家庭的改变以至于我相信最后的这一句话就是宣教中成长，成长中宣教。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参与这样的宣教，你愿意参与与孩子们一同进入到宣教这种体验，以至于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极大的改变吗？你愿意把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说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上帝耶稣他能够来祝福你的孩子吗？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自己个人人生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带来家庭的改变，家庭的改变带来宣教的改变，宣教的复兴。我相信这就是神国度的扩张和这样的一个复兴。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从2022年呢，我们在7月份、8月份呢，这6月底到8月份呢，我们有长达2个月的在洪都拉斯的宣教的施工，希望弟兄姊妹呢都能够来参与。感谢主。我想最后呢，就是这用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护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主啊，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也有行为。所以雅各书4:17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就是他的罪了。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真的赞美。主啊，你是行奇事的神，虽然好像我们借着疫情我们把我们自己锁在这里，但是主啊，你的施工没有改变，你的施工没有受到拦阻，也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主啊，你来呼召我们现场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的儿女们因着我们现在向你献上的祈求，主耶稣，你就使用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能力这样的一些支持，来帮助到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自己的施工，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我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运桃弟兄的分享感谢主，您这个施工新生命全球施工呢30年时间呢，能够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看到您在带领这个监狱的囚犯呢，他们能够信主这真是有神的恩典才有办法做到这些改变、改变人心的事情。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你分享。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简短的问题可以问一下运弟兄。
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的
那请问一下云弟兄，在这一段2年左右的疫情的期间呢，你们是事工是不是有所暂停？
谢谢弟兄我们从这2年当中呢，我们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神迹我想今天我们在现场上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其中包括有在中国的。 我们从2020年疫情开始呢，不仅仅在美国呢，发放了30万的口罩，其中有10万 N95 的口罩，也是神特别的预备哈，在那个在初期的3月、4月和5月2020年那个时候没有口罩的时候，神预备了20万的口罩，让我们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各个的教会和这个医院，尤其是医院，我们给大概200多家医院送去了 N95 的口罩。那么施工的方面呢，我们从2020年的年底开始呢，在中国从这个集中救助的孤儿施工转为分散救助哈。分散救助的意思就是说，集中救助就是孤儿院的救助，就是我们在北京啊，在房山，在这个福州，我们有2个孤儿院。但是我们现在呢，在中国的话呢，实际上就不叫孤儿院啊，叫福利院啊。那么我们在改成这个分散救助，就是通过家庭教会，通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中国开展，帮助到那些孤儿和寡妇。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呢，2021年呢已经帮助了，已经进入到施工呢，就将近200多个孤儿和寡妇的孩子。这些孩子通过一年当中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陪伴，全部都受洗信主了，全家都信主了。很多的孩子呢是爷爷奶奶照顾，姥姥姥爷照顾啊，或者是单亲的妈妈照顾。这一年的施工全家归主，这是非常大的神迹。就是当我们不能去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同工这个施工没有停。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事情不是我们人手能做的啊，我们帮助到这些孩子，每个孩子呢是在中国呢就是每个月200人民币。我想这200人民币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一个月。但是这200人民币放在主的手里面，就是买了他们的命，买了他们的生命，在地上得着了属天的生命。感谢主，弟兄，我就分享到这儿。
那个谢谢弟兄啊，你呢到洪都拉斯，我看到也是很心痛啊。那么后来，那我们是不是你们宣教有个计划说教他们如何生产，如何利用他们的当地的环境，训练一批他们自力更生生产？我们光传福音是不是要技术性的这个农业生产，还给他们教育？因为我读初中的时候，我是读农业学校，所以我们是就地取材，山有山的森林，就是说这一块好像缺乏一点。谢谢，
谢谢陈弟兄哈。我们从2019年开始呢，进入到一个呢，就是帮助到他们的生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但是呢，我们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少哈。虽然我们能够去，但是呢我们去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我们现在呢帮助到他们呢养殖业，就是养家禽啊，养牛啊，养羊啊，这样的一个帮助到他们。我们用每一家，我们给他们每一家呢，就是希望他们呢投生的能够捐出来给第二家。所以这个施工我们现在目前还在做。就是我们帮助到一家，比方说我们帮助他给他们20只鸡啊，我们建鸡舍，建完鸡舍之后呢，20只鸡呢，他们所孵出来的第一批的小鸡呢，给第二家，所以一家一家的这个在帮助他们。第二个呢，就是农业上面呢，我们实在是现在呢，我们一直在跟在洪都拉斯的台湾人啊，我们这个你知道，洪都拉斯跟台湾建交。那么台湾呢有一些呢这个农业的帮助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志愿者，我们在和他们联系呢，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农业。他们的农业非常原始啊，不是说没有农业，而是说他们的农业的原始的程度呢是非常 啊，非常那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极力的在帮助这些山区里面的还那个家庭呢，能够进入到农业，也希望呢，我们现场上的有一些能啊，有一些专业的能够也能够跟我们联系，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这个实际的生活的环境哈。
嗯，谢谢。
你都谢谢你啊，那个我是黄米高朗，也很感恩你的分享。如果你有这一类的，你刚刚分享或者你提到了，如果有这些newsletter 或者 prayer letter 啊，也可以寄给我，我就帮你 forward 给我们的团队。刚刚问你的那是在纽约的李建生李牧师。
哦，李牧师你好。
你好，谢谢。
对，
因为我是农业学校读了三年，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我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那么农业其实我们这一方面，假如说你跟那个美国这些，像被养蜂也是不要钱的，就是说很多利用现在的资源，上帝给我们资源可以帮助他们生活上日常生活上就地取材啊，种点比如说你种个地瓜啦，那个就是放下去就是会生产的，不要什么灌溉，种玉米啦，那三个两个就是也不要什么除草，包括玉米啦，像这样子玉米也可以吃，地瓜也可以吃，像这样子简单的农业给他们教导他们有吃，四季有吃有采，那么这就我们光给他钱，他可能也在山地上钱也买不到东西嘛。所以谢谢啊，我这是对我的意建议了，因为我年轻的话我回去，我现在84岁走不动了，所以我把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位弟兄，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啊，我想那个我们现在呢也在联系在那边的台湾的弟兄和姐妹们，就是台湾的资助这个国家的这个农业的技术方面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到我们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国家普遍性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些普遍的这个贫瘠土地，那是土地的贫瘠，第二个呢就是人民的这个贫穷啊，土地的贫瘠的意思就是他们吃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美国的那个 taco， 就是那个玉米饼啊，能够玉米饼能够一天吃上一顿真的是很不容易了。我们在南部的这个贫穷的地方，所以我们呢不仅仅帮助到他们，给他们一些资助，尤其是这些孩子，但是这些延伸的这些施工呢，我们也希望哈，我们也是在线上来呼召一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一些参与。如果说你有一些感动啊，跟我们联络，或者是我可以把代祷信也发过来，也希望弟兄姊妹为了当地这个施工呢我们来祷告啊。感谢李牧师的问题。
谢谢谢谢谢谢。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中国国内影响这些可怜的孩子信主，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切入点啊？我现在在武汉，我昨天刚刚蹭到的，然后就是这里在前年的时候有发了几万个骨灰盒。我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保守我昨天到了武汉没有感染瘟疫，主我很感恩，我也很兴奋我能够在这里，主啊，因为这是瘟疫之后我第五次过来，那前面的四次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跟我说这里不仅仅是有几万个骨灰盒而且还有很多软埋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火葬场八个火葬场都不够烧尸体，主我感谢你在我二十多年前十几岁的时候你就让我经历就是生命的那种未成年时候的那种迷失和那种流离，所以让我如今能够来回应你。在我全时间奉献第七年的时候，我可以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孤儿的这个武汉这个地方，主我谢谢你，主啊，我渴望能够来影响到这些孩子，还有一些流浪未成年人，就是他们当中有些父亲或者母亲去世，虽然他们还有剩下的母亲或者父亲，但是因为他们可能被送给亲戚了，或者继父继母就是没有 成真正的监护供应到他们所以其实在收容所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流浪未成年人，但是在瘟疫之后的都还没有被统计出来。主啊，我渴望我能够怎么样去帮助到这些没有被政府统计到的这些孤儿和流浪未成年，这些压伤的芦苇。主啊，我感谢你在我30多岁的时候，你就让我领受到这些压伤的芦苇，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相信100万的华人宣教士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压伤的芦苇所成长培养出来的。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声音，也成为你的器皿。主，就求你托住我，托住孩子。目前要在这里一段时间，我渴望我余生的年日，有生之年来推动很多的下一代来成为神你的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奉耶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
感谢主，谢谢，谢谢舒兰姊妹哈。我们 Living Hope 我们在中国做孤儿项目已经30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同工也蛮多的，能够200多个同工在中国的各地啊，目标统一。我们基本上是通过教会的方式来去帮助到各地的孤儿和寡妇，在东北，在内蒙古，在陕西，在山西，在甘肃，在青海，我们在云南，我们都有我们的同工在那边，包括在武汉和湖南和湖北，我们的同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如果说呢，你知道哪些孩子们的家庭，我们是跟孩子的家庭来对接，以教会为单位来去帮助到这些孩子们和这些孤儿的家庭。所以呢，你可以跟黄老师找我来联络，我们在中国的同工呢可以来帮助到你，好吗？
对啊，运弟兄还有一个线上的问题啊，他是说，请问你们和印第安民讲什么语言？进驻他们那里也住在那样的房屋吗？
我们这两年，从去年开始啊，到今年二月份，我们是住在印第安部落的这个刚建立的那个教会的里面哈，是确实是非常的简陋。但是我们现在在盖一些简单的一些宿舍，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所提到的就 camping 啊这种方式，我们20多人进去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是他们说当地的吐鲁番语，但吐鲁番语呢和这个 mix 和这个西班牙语 mix， 所以说我们在那儿呢是用西班牙语，是用当地的方式的西班牙语与他们沟通。我们呢有这个翻译一起在这里面，当地的同工，我们在洪都拉斯呢有50间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来配搭，所以我们的宣教施工呢是我们和当地的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去配搭这样的一个施工啊。感谢主。
OK， 好，谢谢你啊。那请问您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我们可以为您代祷的。
我想问一下问题好吗？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要请简短。
对，因为刚才那个苏兰姐妹问一下哈，就是说你们在帮助这些孤儿哈，就是以什么样的对他们是只是在物质上的帮助吗？对他们在比如在教育方面，你们有没有投入啊？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想哈，很多时候传福音他们接受很容易。但是后期的跟踪和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帮助，就像刚才李牧师也讲到了哈，那他们肯定有长大的孩子哈，有刚才您也提到说有全服侍的哈，那你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怎样的来只是在教会吗？还是我说是中国的因为中国目前政府比较政治方面比较紧张嘛，想知道你们怎么如何帮他。
来，谢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洪都拉斯也好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儿童进来，教会成立，教会成立以后呢，我们就会有各样的教育， 有第一个方面不仅仅给他们食物，第二个呢是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呢是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啊让他们能够接受福音，将来以后呢被成啊我们所培养的呢，就是这些孩子们将来以后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工。那么其他的教育呢，我们也帮助他们这种啊这种文化教育是由当地的当地的施工来做的，尤其是在中国啊它是照样一样的。那么在中国呢，这个福音的教育是比较难的，所以呢我们呢每周呢把这些孩子们家庭们呢都带到教会来。所以说分成两个部分，社会部分呢就是我们把他们带到上学啊，在中国在学校里面上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功能呢就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家啊。感谢主。
嗯嗯，好，谢谢。
好，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我们可以一起为您来祷告。
感谢主。我们四月这个月啊，4月16号到23号我们有一批短宣队是从波士顿过，波士顿圣经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在现场当中有没有
好像是我们教会
有，我们现在目前的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团队呢是有20个人，其中有三个医护工作者是在哈佛的医学院的，有牙医的有这个，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进入到这是我们第一次呢，我们派过很多次在洪都拉斯的南部，这一次呢是我们在洪都拉斯的北部的印第安部落里面给他们做整个的这个健康检查啊，谈不到医治，但是现在做的健康的检查。在这个印第安部落里边大概有2万多印第安人和孩子和这些人口。所以我们现在涉及到的呢大概只涉及到2000个山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进入到山区里面呢也是到只是在一个部分。那个地方比较难走，我们飞机到了之后然后坐汽车到了山底下呢大概要坐4个小时，然后山底上山呢要上2个小时，要过5条河，然后呢在山上之后呢再开到最山顶上已经没有路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说他那边叫 community center， 我们在那里，对方同意我们在那建了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建立了一个儿童中心，一个食堂和一个教会。那现在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教会的里面，白天呢是敬拜，晚上我们就是住在那个里面，但是没有那么难啊，没有那么害那个吃苦啊，但是就跟 camping 一样。所以我想今年夏天呢为我们这些，我们从6月份到8月份呢大概有100多个家庭的孩子们进入到洪都拉斯今年的短宣的计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句话，就是说今年夏天2020年我们给孩子们吃点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呢？我说现在的孩子给他们吃点苦吧，如果现在不吃苦，将来以后他们离开主就是吃大苦。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把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们，把这些孩子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现在能够找一个吃苦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不仅仅吃苦，而且是认识主的地方，不仅仅看到那里的贫穷，更重要的是看到那里的教会的复兴。我们去了一个教会，那里的教会普遍的教会的平均的年龄是6到8岁，一个教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教会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到8岁的教会。那里的牧师最老的牧师我们见过一个80多岁的老牧师，就跟我们李牧师的年龄差不多，在那里牧养的这些教友会友是6到8岁平均年龄的，都是那些孩子。所以得着了下一代，就是得着了得到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在盼望我们这个新教的这些基督教的福音派的也好，还是各个教派的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被复兴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改变。我相信孩子的改变，教会的改变，就是一个国家的改变。
OK， 好，谢谢你。那我们就大家弟兄姐妹呢，请打开麦克风，我们就两分钟的时间呢，为了刚才运弟兄讲的今年短宣的事工来祷告。好，请大家打开麦克风。